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了十二章的第八节，从拉撒路的复活讲到了玛利亚的奉献，我们今天转回头去讲十一章的结尾。神迹和恩典可以感动神的孩子，让我们由衷的敬拜赞美奉献，但也会让仇敌嫉妒害怕，因为魔鬼会去攻击那些真正威胁到他的人。耶稣被攻击不是因为天父不爱他，很多时候我们经历患难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而是因为神太爱我们。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太多，或者给我们预备的恩典太大。魔鬼想要攻击我们，但是神掌握一切的权柄，无论魔鬼如何拦阻，只要拥抱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必会在你身上成就。经上记着，在拉撒路复活之后，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公议会，说这个人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若让他这样，所有的人都会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除灭我们的民族。耶稣的事情太重要了，这个耶稣对他们威胁太大了。于是这些魔鬼的帮凶召开了全体大会，一起商议怎么对付耶稣。他们说，这个人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他们承认耶稣的神迹，但是他们惧怕耶稣的神迹。他们看得到耶稣的恩典，但他们憎恨耶稣的恩典。因为不能给人恩典和神迹的宗教，只能用律法去辖制人。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神迹和恩典在这世界上出现。经上说，他们当中有一位该亚法，是那年做大祭司的，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去想想，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益的。他说这话不是由于自己，而是因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犹太民族死，不但替犹太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各地的神的儿女招聚成为一体。这一年的大祭司该亚法不是法利赛人，而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本来是法利赛人的死敌，是犹太教的另一个极端。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灭，不相信永生，不相信天使和圣灵的存在。他们在犹太教内部不断地与法利赛人争权夺利，但是在面对无可辩驳的神迹和恩典的时候，他们跟法利赛人站在了一起。该亚法说，要让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他的本意是要通过杀死耶稣来保护犹太人当时的宗教体系，当时的傀儡政权。这幻想在公元七十年破灭了，罗马军队拆毁了圣殿，摧毁了犹太教当时的运行机制，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是神借他的嘴说出了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工的真理。耶稣要为我们死，要赐我们公义，让我们得以不死，得到永生。但是该亚法自己并不明白这真理，该亚法只是起到了巴兰的驴子的作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达成了一致，经上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魔鬼的奴隶们借着神的名义开会，会议纪要却是要杀死给人生命的主。只是他们想杀的还不局限于耶稣，约翰写道，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他们要杀拉撒路，因为拉撒路是耶稣最大的见证，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重要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被卷入了属灵的征战，你也一定对神非常重要， 你的生命也注定会彰显神的荣耀。如果你也被卷入一场风暴，你也一定有重要的使命，神也一定要在你的生命中有重大的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受到攻击说明有价值，因为盗贼不会去空着的毛坯房偷盗。你被魔鬼攻击，说明神在你的里面放了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下一次你感觉到软弱，下一次你感觉你的生命受到攻击，下一次你感觉你的心情沉重，要意识到这本质上是对你的一种肯定，指向的是神赋予你生命的特殊价值，说明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美好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价值，你就不会受到攻击。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要让你陷入负面的情绪，因为一旦你摆脱了负面情绪，神的荣耀就会在你身上熠熠生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突然难受，因为一旦我们摆脱着难受，我们会让所有拦阻神的旨意的势力都非常难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当你看到自己的价值，你也能看到自己在征战中具有的优势。如果你能看到属灵界中你具有的优势，你很可能会兴奋不已，按捺不住。大卫当时就是这样，哥利亚已经在阵前辱骂以色列人40天了，以色列人就这么听着，但是大卫按捺不住。经上记着，大卫回答那非利士人，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矛靠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击杀你，砍下你的头。今天我还要把非利士人军队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这样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一位神，也使这些人群都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他必把你们交到我们的手里。这话中有深刻的真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在以色列军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讲同样的话，信靠同样的神，这真理对他们也一样有效。在以色列军中有更专业的投掷手，但是只有一个人敢于出战，敢于把真理说出来。神的所有孩子都有这个优势，都有神为他们征战，他们甚至比大卫有更多的训练，有更强的作战能力。大卫杀死哥利亚，不是因为他有最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最能看到自己的优势。他不是有更大的优势，他有更敏锐的意识。你不需要有更大的优势去面对生活带给你的挑战，你需要的是更敏锐的意识，看到神在生命中已经给你的优势。想想看，假如你相信耶稣，你就有跟比利格拉姆一样的优势，你就有跟甘坚信一样的优势。你看看他们用他们的优势成就了什么。我不是说我们都得去讲道，我不是说我们都得去医治，我不是说我们都能唱一首儿歌就能在东京让15000个日本人归向主。我想说的是，那同样的灵不只住在比利格兰姆里面，不只住在甘坚信里面，他还住在你的里面。圣经说，那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住在你的里面。想想看，耶稣跟死亡面对面，当耶稣从战场上走下来的时候，死亡跌倒在地，死亡死在了耶稣的手上。你也同样有耶稣的优势在为你工作。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像大卫一样，告诉生活，告诉仇敌，告诉魔鬼，我有优势，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棒，而是因为我认识一位了不起的神。在3000年前的那一天，所有人看到了哥利亚都说，他这么高大怎么能打得死呢？大卫却说，他这么高大怎么能打不着呢？所有的人都遇到同样的挑战，绝大部分人看到的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大卫看到的却是不能错过的机会。 生活中的风浪不能阻隔神的同在，生活中的风浪反而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在我们生命中神的同在。假如你从来都不需要面对风浪，这世界怎么能知道你的价值，看到天父给你的属天的优势呢？人生的历程往往不在于生活向你抛来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看待生活抛来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你生命中给了你哪些天赋，哪些能力，哪些优势是你此刻还没有看到的呢？你看，视角带来力量。大卫并不比其他人强壮，他只是有不同的视角，而他的视角给了他优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我怎么能活出我生命中的优势呢？我想给你一句话，就是相信你有。假如你觉得胆怯，但是你需要勇气，想想如果你有勇气，你会怎么行动？假如你需要靠信心站立得住，你就想想如果你有信心，你会怎样行动？如果你读过诗篇，看到过大卫的内心世界，看到过大卫也会挣扎着去相信神与他同在，你也会同意，在战场上面对比他高出一倍、穿着100斤重的盔甲的巨人的时候，大卫内心也很紧张。但是假如你能够用有点颤抖、有点出汗的手装上要抛出去的石子，神会替你做剩下的工作。只要凭信心说话，凭信心行事，只要告诉自己相信我有，按照你有的方式去行动，而最终你一定会看到你确实有你需要的优势，因为神就是你的优势，他信实，他可以依靠，他早就给了你需要的优势，这就是凭着信心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没有看到的优势都是一个没有去领取的奖励。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在那天都可以走上前去打倒哥利亚，赢得胜利，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优势，他们没能获得胜利的赏赐。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讲故事的是校务处的一位职员，他说有一天有一个新生来到校务处，跟他说，我需要帮助，我快要饿死了，我没想到学校的伙食这么贵，我把我的零用钱都花光了。他对那个新生说，你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一眼。那新生把学生证递给他，他看了一下学生证的背面，说，你的家长已经替你买了全餐计划，你可以在学校任何一个食堂免费吃一日三餐，你的学生证也是你的就餐券，而且已经全额支付过了。今天我想告诉一些神的孩子，你的出生证也是你的就餐券。就像大卫在诗篇23篇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还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你此刻也因为不知道你的天父阿爸已经为你付过钱了而饿得不行？现在是时间你拿出你的证件来领取你的奖赏，领取你的喜乐，领取你的平安，领取你的健康，领取你的富足，领取你的优势了。你完全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高呼，这是我的优势，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了所有的代价，耶稣已经为你完工。经上说，这样大卫用鸡旋和一块石子胜过了那非利士人，大卫击杀了那非利士人，但他手中没有刀。大卫不知道哥利亚是真死了还是被打晕了，但他不会给哥利亚留任何机会。后面发生的事情有点血腥，我们讲大卫的故事的时候经常会忽略掉。经上说，大卫跑到那非利士人身边，从他的刀鞘里拔出刀杀了他，并割下他的头颅。非利士人看见自己的英雄死了，纷纷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乘势呐喊，追杀非利士人，直追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 通往加特和以格伦的沙拉因大道上，到处都是非利士人的尸体。以色列军队追杀非利士人回来，又掳掠了他们的营地。大卫把那非利士人的头颅带到耶路撒冷，把那人的兵器存放在自己的帐篷中。大卫连个冷藏箱都没有，就这么提着歌利亚的头跑到了耶路撒冷。大卫为什么要提着歌利亚的头到处跑呢？我们今天看起来很血腥，但是在当时这是大获全胜的象征，而大卫就是想告诉我们，他已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呼召你去战胜的时候，不要只是想着生存；当神呼召你去征服的时候，不要只是想着活下来。其他的以色列人能够不死在耶利哥手上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大卫对神的旨意如此认真，他不但要把歌利亚打倒，他还要把他的头割下来带回耶路撒冷，交给以色列的王，好让人看到神已经大获全胜。我知道很多信耶稣的人只满足于得到拯救，很多基督徒都只满足于未来不会下地狱，但是耶稣来不只是让我们能够逃离地狱，耶稣来是为了让我们在生命中全然得胜。很多基督徒都只是满足于能进天国，但是耶稣想要我们在生活中战胜一切黑暗势力，活出耶稣的荣上加荣。我们能给大卫的赞美我们加上1000倍给耶稣都不为过。他不只是打败了罪，他完全毁灭了罪。他在十字架上不单单是让我们不会进入永恒的死亡，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赢得了作王掌权的人生。他不只是把罪推到了一边，让我们可以生存下来等着进天国，他砍掉了罪的头，让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失去任何影响力，好让我们不用再过自私的、自义的、被欲望驱使、被物质驱使的生活。神说不要只是打倒歌利亚，结束他、消灭他、砍掉他的头，不要只是挣扎着活下来，敌人已经败退了，让我们拿起敌人的刀去结束敌人。经上说大卫去打仗的时候没有带刀，但是他离开战场的时候手中多了一把刀，这是曾经指向大卫胸膛的刀，但神把这把刀交在他的手中去砍下敌人的头。这就是神今天要我跟某位弟兄姐妹说的话，那个看起来要毁灭你的会成为神用来拯救你的武器，神会反转让他为你效力，因为万事都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工不只是为了让你能去天国，他还要你在地上收复失地。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不只要你活，他要你丰盛的活，要你在丰盛中信，要你在丰盛中敬拜，在丰盛中祷告。神要告诉你，你不只要去天国，你要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活出得胜，活出丰盛。我不但要结婚，我还要享受我的婚姻，我要真真正正地爱我的妻子，我不但要抚养我的孩子，我还要教育他们，造就他们。那个看起来要毁灭我的东西，神可能会用它来成就我。几分钟之前，歌利亚曾经想用这刀来杀死大卫，但是大卫因着信心，因着对神给他的优势的洞察，他夺过这把刀，杀死了他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价值，你有优势，你很重要，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你会被敌人攻击。我想告诉你的是，今天的攻击很有可能会变成日后的优势，今天看起来要杀死你的东西很有可能会成为明天神用来保护你的东西。我们从大卫打败歌利亚快进14年，14年之后大卫被扫罗追杀，他从以色列的勇士变成了扫罗的死对头。扫罗嫉妒大卫的能力和神对大卫的恩高，因为你的优势、你的价值，同时也是让你受到攻击的原因。大卫被迫匆忙出逃， 他都没有时间拿他的武器。他来到会幕，他呼叫祭司，他需要两样东西。他向神的代言人说，我需要一些饼给我的部下吃。祭司给了他一些圣饼，这不合当时的律法，但是神会为了祝福你而破坏一些规矩，这就是恩典的含义。但是大卫还需要武器。自从大卫打败了歌利亚，14年已经过去了，自从大卫砍下了歌利亚的头，把它展示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观看，14年已经过去了。经上说，大卫问亚西米勒，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很急迫，所以我手里连刀剑或者其他的武器都没有带来。假如你愿意去全然得胜，你过去的胜利会在你的未来等着你，帮你成就神给你的新的使命。祭司说，我很想帮你，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军需品，我们只有一把刀。经上记着，祭司回答，有一把刀是你从前在以拉谷击杀的那个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这刀用布包着，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以弗德代表神的意志，祭司用以弗德去分辨神的旨意。祭司说，你若是要拿去自用，就拿去吧，因为这里除了这刀以外再没有别的武器了。大卫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武器了，请你给我吧，给我吧。我还记得那刀曾经指着我的心脏，我还记得当时每个人都告诉我我打不赢，我还记得当时我的亲哥哥说我的心术不正，我的目的不纯，我还记得扫罗当时让我坐下，说我只是一个替补队员，我还记得当时歌利亚说他要用我的尸体去喂天上的飞鸟，但是我面对巨人仍然大获全胜，不是用刀或枪，我大获全胜是因着神的名，我靠着信心拿到了那把刀，现在把刀给我，我打了那一仗，我穿过了那个风浪，我没有死，他们说我没机会，他们说我做不到，但是我做到了，现在把刀给我，我又有一个战役要打了，我又有一个敌人要杀了，把刀给我吧。我想要告诉一些弟兄姐妹，虽然你现在正在遭受攻击，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信心可以把攻击变成你的优势。歌利亚的刀放在以弗德旁边，放在神的旨意旁边。当你真的拥抱神的旨意，攻击会成为优势，会成为祝福，会成为恩典，让你更强大，让你更蒙福，让你活出更大的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对神非常重要，他爱你，他要大大的使用你。不要担心仇敌的攻击，你会在攻击中看到神的同在，你会在攻击中得到力量，因为你有神给你的优势。拥抱神的旨意，你必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活出蒙福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